请大家打开《提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四到十二节，新约《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到十二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愿神赐福他宝贵的话语。讨人的喜欢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是要讨人的喜欢，满足人的期待，让人家高兴，或者不让人不高兴不喜欢，至少不要让人家失望。这种现象很普遍，孩子要讨父母的喜欢，父母有的时候也要讨儿女的喜欢，丈夫要讨妻子的欢心，妻子也要讨丈夫的欢心，员工想要取悦老板，而老板有的时候也要取悦员工，学生想要取悦老师，老师也可能也要这样，甚至连法官和长官都不例外。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就连耶稣的钉十字架都有讨人的喜欢作为其中的一个罪，帮助了这个罪的实现。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约翰彼得。位高权重的人为了讨人的喜欢，甚至可以杀人。大家如果做过这样的事情，说过一些话语，心中你会知道这里面的滋味和重担。我们为了让人高兴，让人喜欢，为了不得罪人，我们担负着重担，满足了人的一个期望，第三天人家又有一个更大的期望，无止境的水涨船高，永远不能完全满足人家的期待，不能让人完全的满意高兴，我们成了人家期待愿望的一个奴仆。取悦人，他一方面是要取悦，另一方面他是惧怕人，怕得罪，怕人不高兴，而做许多 最终陷入的是网络。上帝是怎样的看待讨人的喜欢？那么讨人的喜欢是完全的违背圣经吗？还是有些讨人的喜欢是上帝允许的？基督徒怎样的过讨神喜欢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的问题。今天我借着这个经文，上帝在告诉我们，保罗不讨人的喜欢，而是讨神的喜欢。在基督里的信徒当如此，也能够如此。就以讨谁的喜欢为题，我们第一讲不讨人的喜欢，就是在第四节，不是要讨人喜欢。第二点，而讨神的喜欢，就是二章四节，而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第三个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最后我们可以解答，并且有一些生活中的应用。首先我们看不讨人的喜欢，二章四节，不是要讨人喜欢。这一节告诉我们，讨人喜欢的人，他内心经不起上帝的查验。因为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要讨上帝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如果保罗只是说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欢的话，我们就知道只要看讨好的对象，就决定了哪个是对的和哪个是错的。只要是讨好人就不对。但是这说的却是说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那么这个讨人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从另外一处经文上看，我们是可以讨众人喜欢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是看讨好的对象是人和神，不能马上判断是对还是错。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不讨人喜欢，他的原因在哪儿呢？他提到了关键是讨神的喜欢，前面加上了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也就是说，讨人喜欢的人，他的内心经不起神的查验。查验这个词在原文在圣经多处地方出现，新约当中有两处意为是查验，有一处意为是试一试，还有一处意为是试验。也就是说，他要试一下你的心，你的心仔细看一下，上帝的知道人心的，他要试一下你的心。保罗他说要讨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也就是说保罗的心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可以上帝仔细查看的。保罗在神面前只有单纯的动机，我们很难想象保罗带着不良的动机来到查验我们人心的神面前，要讨神的喜欢。因为是对比，不是这样是这样，我们反过来对比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讨人的喜欢是指人心里掺杂了一些东西，是经不起上帝查验和试验的。那么这种不讨，不是讨神的喜欢，而是讨人喜欢的，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动机呢？二章五节这么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就是说，讨人喜欢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呢，他会用谄媚的话。谄媚呢， 在圣经中在旧约中提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谄媚是什么样的，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印象。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在诗篇12篇的2-3节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这个词就是谄媚啊 flattery， 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也就是说，谄媚的人，他的话里头有夸大的话，而且他会心口不一，听起来很油滑，就是很舒服。另外，以赛亚书30章10节中也用了旧约的这个谄媚这个词呢，是这样说的。他们对先见说，就是以色列人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这就是柔和的话，就是 flattery， 是谄媚，言虚幻的事。这里的谄媚呢，是柔和的话，不是正直的话。如果是不吉利的话，不好听的话，就不要说，这是谄媚。孩子们，你们知道谄媚简单的说的话就是好听的话，但不是真实的话，它不是心里想的话，它是故意的说一些好听的话。那么讨人喜欢的人用谄媚的话的话，他的心是怎样呢？再看2-5节，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说讨人喜欢的人对人有贪心，有的贪心呢是在人身上取利，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彼得后书的2章3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要有一些利在他里面，所以他贪。还有的贪心呢是贪图某个位置。孩子们，你们记得亚沙龙做王的儿子的时候，他经常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的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对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他对任何一个每一个人 any man， 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的心。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不久，亚沙龙就在希伯伦他自己宣布自己做王。这就是他要贪某个位置，贪心也可能是贪色，贪恋某人的漂亮，或者贪恋某人的有钱有势。贪心还有很多种，从第10节看，贪恋别人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贪恋。你如果发现你对人说违心的话，故意说一些好听的话，或者故意做一些事情好像要给人看的话，你的心是否对那人有所图呢？从2章6节看，讨人喜欢的人，他还向人求荣耀。你看，我们做基督的使徒，6节，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你们别人求荣耀。这个荣耀呢，从使徒的角度来看，人的荣耀是人认可他使徒的身份，尊重并敬重他。保罗在这儿呢，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尊重我，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不是保罗意思，应该不是，因为圣经不是矛盾的。 他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九节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以巴弗，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是不让大家尊重，不求荣耀的意思，而是说他不求这个荣耀。他即使我有这个让人尊重的这个权柄，我是使徒，但是他的说话他的做事不是故意的要这样做，是让人来尊重他，不向人求这个东西。耶稣自己这么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甚至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些官长他们为了讨法利赛人的喜欢，不承认耶稣，他就得到了人的荣耀，他们也很喜爱这些荣耀，不承认耶稣，要的就是人的荣耀。如果因为承认耶稣而被赶出去的话，他实在是脸面丢尽了，没有荣耀，全是羞耻。你是否会很关心人家对你怎么看呢？是否很在乎人家是否尊重你呢？是否你得到了你在这个年龄，你这个身份应该得到的认可和尊重呢？这些愿望是可以的，圣经没有反对这个，但是问题是，你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语，是在求这些吗？或者暗中期待着这些吗？你故意，可能有意的，有意无意说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事情给人看，带着一种从别人身上有一种期待，或者让人家对你有好感，不让人家讨厌你，或者让别人能够对你称赞、认可、尊重，这个都是属于荣耀的程度不清的问题，向人求这个荣耀。这个渴望人的荣耀有没有问题呢？有很大的问题。圣经说，人的荣耀是虚名，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耶稣说，我不求来自于神的荣耀，而来自于人的荣耀。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基督说，你如果求人的荣耀的话，就可能不求来自于神的荣耀，甚至不再相信基督。求人的荣耀求了半天，最后反而引发的是惹气和嫉妒，因为贪图虚名的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求人的荣耀好像自己有更大的可能是得到这个荣耀，但是却因小失大，得着人的荣耀却失去了来自于神的荣耀，甚至失去了信心，引发嫉妒和惹气。看起来光鲜的人的荣耀居然是祸害这么大。讨人喜欢的人，总结起来，他外面呢用谄媚的话语，里面呢贪恋的是别人的东西，特别提到了贪恋别人给自己的荣耀。他爱的是人的东西，他虽然说这个人好，但其实他真正的不是针对这个人，而是这个人会给他什么。我们一起来思考，包括我自己，你是否努力的学习，对老师对同学都很好，但是心里你可能会希望人家称赞你。 你是否很乖很听话，但是心里可能要别人要赞扬你，至少你希望不要给我麻烦。你是否在努力的在各方面做得很好，你爱了许多的人，但是你心里可能要那个人去认可你，你的价值人家能够知道，能够尊重你，能够敬重你。你是否服侍别人，但是求一点回报，至少可以求一点感谢，或者任何的一点有一些益处和好处呢？这是讨人的喜欢，他在上帝面前他不敢或者不能公开的他的内心的心思意念，他表现出来的是说好听的话语，甚至做一些事情是让人看见的。我们看到了讨人的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表现和什么样的内心，那么与这样的人相反的是不是就不讨人的喜欢的就是反面呢？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是讨神的喜欢的人是讨人的喜欢的人的反面。那么讨神的喜欢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二章四节说我们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也就是说讨神喜欢的人不怕神查验我们的良心，他的心向神敞开着，他内心的动机是为了神的欢喜，在神看也没有不良动机的掺杂，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在人面前做事他心里想的是为神做，有神在看，不是给人看的。保罗说我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你看他就说他多次提到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然后在二章十节说我们是怎样的圣洁，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做这些事情他是在神面前是可以查验的良心。讨神喜欢的人他内心深爱的是人的本身而不是他的东西。马太亨利这样总结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这段的二章七节到十二节的部分，因为他这种深爱呢，爱他是讨神喜欢，但是他不是说他不管人，他对人的表达呢是一种爱，这种爱呢如同母亲，二章七节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他愿意舍命。你看二章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们是我疼爱的。二章十一节说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所以一个讨神喜欢的人他对人有深厚的爱，而这种爱呢表现为像母亲像父亲甚至舍命。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说保罗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父母贪图孩子的什么呢？他什么都不贪，反而愿意把财物给孩子们，甚至为孩子们舍命。一个讨神喜欢的人，他内心爱的是人，在这样的内心之下，他有什么表现呢？讨神喜欢的人表现为 温柔、付出和圣洁的生活。二章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看那个谄媚的人非常的温柔，哎，讨神喜欢的人也很温柔。但是呢，讨神喜欢的人是愿意给的人。二章八节，我愿命都给你们。而这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想从那儿有什么要的东西，他有贪心又不能说，隐隐约约的至少希望人给他荣耀。而这个讨神喜欢的人，他愿意把命给，而且讨神喜欢的人，他不愿意给人添负担。二章九节，他因着这样的爱人，他不愿意累着他们。二章九节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讨神喜欢的人是用生命和话语去影响人的人。他过圣洁生活的目的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而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属灵的生命，这也是作为他爱的一部分要给他。二章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样的人他会用劝勉、安慰和嘱咐。你看二章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用谄媚的方式。他会安慰人，他劝勉人，也嘱咐人。他没有什么贪图，他就是这样的去做。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过对得起神的生活。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事。这是讨神喜欢的人。我们看保罗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有人也许有一些疑问，我们完全不能讨人的喜欢吗？圣经也提到了可以讨人的喜欢。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该讨谁的喜欢。圣经有两处经文从正面肯定了讨众人喜欢是对的。好，我再读一遍那个以前读过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就这个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个叫众人喜欢是对的，这是因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而且这句话的前面也说，他是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要使他跌倒。跌倒就是离开神、疑惑神和远离神。简单的说，叫众人喜欢，这里的叫众人喜欢是为了神的缘故，也为了他人的缘故，但却不是为了自己。这样的讨人的喜欢是也是讨神的喜欢的。还有一处经文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就在这儿 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里叫邻舍喜悦呢，上下文就看到了，是为了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而且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如同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一样。所以这两处经文是上帝肯定的讨人喜欢的，这个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神，是为了他人，不是为了自己，都有这个特点。两处经文都提到了不求自己的益处和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是这样的动机，在鉴察人心的上帝面前可以赤裸敞开你一切的动机，没有贪心，你没有向人求任何东西，求荣耀的话，你可以叫众人喜欢，你可以叫邻舍喜悦。这个讨人的喜欢实际上是与讨神的喜欢是一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说一定要完全无私，不能有一点点爱自己吗？我为什么我可以不可以既讨人的喜欢，让人家稍微有就对我有一点回报？难道爱自己是完全错的吗？上帝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爱自己不是上帝所禁止己的呀。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你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如自己。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会爱别人如自己呢？你爱惜你的生命，你也爱惜别人的生命。你为你的灵魂着想，努力的寻求救恩，这是可以的，这是对的。但这里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是在讨人的喜欢的这个一个背景下的时候，你不能求自己的益处，你不求自己的喜悦。在这个场合下，就是说你想要讨人的喜欢，在这种场合中你就不能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在一般状况下的话，爱人如己是对的，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却特别的说，你不可求自己的益处，你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有这个时候你讨人的喜悦才是与讨神的喜悦是一致的。比如说你给人送一个什么礼物，让他高兴欢喜，单纯为了他的益处，不是为了得到那个人对你有什么另眼相看，对你有好感，或者对你有其他的好处。你对人说鼓励的话或赞扬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在说这个的同时也有内心深处有其他的目的。你可以服侍人，让这个人非常的舒适体贴入微，让他高兴和舒适，完全是为了他的益处，但是你心里头有没有任何的不好说出来的所求的，向他所求的，这样的讨人的喜悦是好的。你可以别人有期待有愿望，你可以去满足，但是你在满足他的同时，你纯粹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借着满足他而赢得那个人的心，或者你在他心目中更重要了。就是你在讨人的喜悦上有一个栅栏一样，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基督在讨谁的喜欢上他是怎么做的呢？基督他不讨人的喜悦。耶稣跟着雅鲁来到雅鲁的家里的时候，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当时许多人在那里乱嚷哭泣， 他进到里面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了。耶稣知道自己这么说的话会得到嗤笑的。但是耶稣并不讨他们的喜欢。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再加上另外的女人和孩子，老百姓就想让他做王。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没有去满足大家热切的期待。即使面对好像能决定他生死的审判官比拉多，耶稣没有用谄媚的话。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吧？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他不说谄媚的话语，但是耶稣不谄媚人，但是耶稣不是说不说称赞的话语。我们不是说在人面前一句称赞的话不能说，那才是最正确的。但是耶稣说的话是非常真实的，是不求自己的任何的益处，是单纯的，是对人的鼓励。耶稣看见拿单叶他的那个新召门徒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百夫长对耶稣说了一段话以后，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没有贪心，魔鬼带着他上了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他不向人求荣耀，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们这么渴望得荣耀，耶稣他面对这一切的试探，他始终盯住的是神。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他自己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耶稣他自己，他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基督所疼爱的。你们看到了没有，保罗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其实基督已经做了，而且恰恰是基督做的。保罗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耶稣他自己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耶稣进了一个屋子，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保罗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基督他更是如此， 基督是怎样的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能够做到不讨人的喜欢，讨神的喜欢，不是保罗很厉害，很属灵，修身养性做得好。保罗他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爱神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吗？神在保罗身上让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同样的一位神借着圣灵，他也要把基督应用在你的身上，让你愿意不讨人喜欢，愿意讨神的喜欢，而且不但愿意，而且能够。具体怎么做呢？好，怎么做？首先呢，是要对神，你对神内心单纯，单单讨神的喜欢。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很简单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欢。你把你的动机全部敞开在神的面前，请查验你的心的神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二到七节当中，存心温柔也好，多处鉴察人心也好，神作见证也好，多处谈到了心或者与心情感有关的情感。你要做一件事情，说不要马上去做，你要在神面前祈祷，把你的内心的想法摆在你的面前，动机摆在你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做这个事情。否则你会落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如果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情你没时间祷告，那个场合不允许祷告的话，你要立刻的进行默祷，立刻与那鉴察人心的神之间对话，看你到底为什么是要这么说这么做的，该怎么说怎么做。如果你发现你有的时候需要讨人的喜欢的话，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要切记，你完全不可求自己的益处，纯粹是为了那个人的好，你说一些鼓励的话语，你送一些礼物表达对他的爱，这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这样首先对神是这样的，对人呢是为了这个爱这个人而付出，同时不求回报，目的是为了爱他。你说话做事是爱这个人，而不是爱那个人要给你可能会给你的一个什么东西，甚至是一个关系。无论是人家的赞同、认可、表扬、好感、荣耀，都不可以求。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如果在人的重担之下，为了一直要讨好一个人，或者是一直是希望满足人的愿望，现在不需要讨好了，我不需要讨人的喜悦了，我只要讨神的喜悦就行了的话，我们就容易不理会人的期待，不管人家的想法，我现在不管了，我已经受够了，我压力太大，我不再做你的期待的奴仆了。这个会产生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保罗说讨人的喜欢不是的，要讨神的喜欢 他不是说不讨人喜欢不对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讨人喜欢了。他转过来的反面是要讨神的喜欢，而这个讨神的喜欢的话，发现是有母亲、有父亲，甚至舍命的。原来，当你厌倦了满足人的期待的时候，你现在愿意挣脱他的恶的时候，不是讨厌，不是怨恨，而是转向了对他的爱，而不是谄媚也好，而不是去求他的什么东西了。你是为爱他而付出了，而不是我做这些是要你对我满意，对我怎样。保罗说不讨人喜欢，讨神喜欢。这个讨神喜欢是个爱人的人，他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做义的奴仆，就是基督的奴仆，负基督的恶。基督在他身上的时候，对同样一个人的期待，他以爱来回应，而不是以满足他的期待换得一些东西来取代。最后我们回顾一下，讨谁的喜欢呢？保罗说我不讨人的喜欢，而讨神的喜欢。在基督里的信徒应当如此，而且也能够如此。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和一个不是真心相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你在讨谁的喜欢。你如果完全没有做事的时候不是想着讨神的喜欢，一直都在有意无意的在讨人的喜欢的话，你就要反省你自己，你是否是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不是在讨神的喜悦，你就要知道讨人的喜悦它结局是很危险的。耶稣亲自的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开始了吧？不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也就是说，你想要得人的荣耀，最后的它的后果非常危险。你可能不再求神的荣耀了，人的荣耀够了，你已经得了荣耀了，甚至不相信基督，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这是极大的网罗。当你认识到这个危险的时候，我替基督来求你，不要再这样做了，非常危险。你得到的荣耀是虚空，然后最后是惹气嫉妒，你还要更大的荣耀，最后把那独一真神的荣耀给撇弃了。你如果是很想讨神的喜悦的人，但是常常又落入讨人的喜欢的陷阱里面的人，你当知道你里面有基督。这个基督他不受人的荣耀的，你要向你里面的基督圣灵祷告，基督啊，你不受人的荣耀，我唯独求神的荣耀。就是这个基督带着你冲破你的肉心，你的里面的那个欲望想要得到人的喜悦的这个心。因为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而这个圣灵定会胜过你的情欲。基督只有一个心志，就是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你借着与他相交，住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学习不讨人的喜欢，而讨神的喜欢。这个 power 是来自于那不讨人喜欢，只讨神喜欢的基督。 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保罗说了，我活着的不再是我，圣灵在你身上运行，你不再为了自己而有所求，而讨人的喜欢，满足人的期待和愿望，而是专心的要讨那查验人心的神的喜欢。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你不再为了满足人的期待而做奴仆，负人的恶，而是负基督的恶，做基督的奴仆。你专心的讨神的喜悦，在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你可以讨人的喜悦，对人干干净净无所求，在鉴察人心的神面前，我可以。愿那一心想按照神的心意，一心只想讨神喜欢的基督，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把这个彰显出来。愿基督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阿们。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更知道我们心的主。我们谁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都摆在你的面前，摆在人的面前？主啊，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多少的事情是想要给人看的，是说给人听的，求你赦免，求你让我们得自由，是在你里面得自由。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主啊，我们祈求圣灵，祈求基督，不要撇弃我们，在我们里面生发那爱你的心，求你的荣耀的心，看人的荣耀如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爱你，求你不要让我们爱人的荣耀，我们中间有那爱人的荣耀的，以人的话语为满足的，以人的认可为最喜乐的。哦主，求你把他，把我心意夺回，跪在你的面前，也踩在我们的脚下。你的一句，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心满意足了。主啊，这一周当中，我们又要说很多的话，要做很多的事情，求你在我们身上照着你的大能大力，是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就运行在基督的肢体中，让我们得以行出你的旨意。也求你让那些还没有真心的求你荣耀的人，他看见那荣耀实在是虚空，今天高兴，明天就不高兴。主啊，求你让我们转向你，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那荣耀之主的名。阿们。